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3月26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官方星期四3月26号称，连续第二日并没有新增本土确诊和疑似新型冠状病毒病例。不过境外输入型病例增加，防止疫情扩散压力仍然很大。据中国官方传媒报道，国家卫健委在星期四宣布，星期三一共有新增感染病例67宗，全部为境外输入病例。星期二的数字是47宗，因此防止疫情扩散压力仍然很大，要做好更加持久的防控准备。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兆辉在国务院新闻办的记者会上表示，输入型确诊病例中九成的人都是持中国护照的，其中四成是留学生，有些人已经感染而不知道，而有些是知道了仍然回国。目前中国累计病例有81,285宗，死亡有3,287个人。路透社报道，由于担心发生新一轮的境外输入型感染病例，中国当局在包括北京在内的主要城市加强了隔离和检疫措施，任何来自海外的旅行者必须集中强制隔离。中国报告的每日新增病例近期急剧下降，当局开始推动复工返工。另外，星期三并没有报告新增病例的湖北已经解封，而这一次新冠病毒发源地的武汉亦都将会在4月8号正式解封。世界20个主要经济体 G20 的领导人星期四3月26号以视像会议的方式出席新型冠状肺炎特别会议，阐述他们各自如何应对疫情大流行及其带来经济影响的看法。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474,000多人感染病毒，21,300多人死亡。这个星期较早时候 G20 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同意制定一个疫情防控行动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这一场全球的疫情将会引发全球经济衰退。提议召开这一次特别视像会议的 G20 主席国家沙特国王萨勒曼昨晚在推文称，我们召开这一次 G20 特别峰会，目的是要协同努力全球应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这一次特别峰会上将会发言，寻求 G20 领导人支持增加抗疫资金，为医护人员生产个人防护用品。谭德赛星期三在日内亚表示，我们作为人类承担着全球责任，尤其是那些诸如 G20 的国家，他们应该支持世界所有国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齐心合作压制疫情威胁，他说新冠病毒疫情在危及紧全人类，因此全人类必须共同抗击疫情。台湾国防部26号星期四发布新闻稿表示，美军一艘作战舰艇昨日自台湾西南海域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北驶。这份新闻稿仲指出，美国舰只经台湾海峡执行一般航行任务，国军利用联合情监侦作为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飞机船舰相关动态，期间并无异状。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日前在南中国海、菲律宾海进行远征打击训练及实弹射击演练，其中一艘白克级驱逐舰麦克坎贝尔号25号行经台湾海峡。此外，根据观察军事飞行器航迹的推特飞机守望指出，一架美军电侦机26号由东向西穿越巴士海峡，这个是美军同类型飞机连续第二日接近台湾南部外围空域的情况。与新冠病毒疫情有关的美中外交战继续升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3月25号指责中共对人民健康和生活方式构成重大威胁，并敦促各个国家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抗击他所讲的中共恶意影响。蓬佩奥是在七国集团外长视频会议之后发表这番讲话的。这位美国外交官的用词一再直指中共，他还说其他与会各官员都意识到中共为转移注意力 同逃避责任而展开散播不实信息运动。在因为疫情而改以视频方式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之后，蓬佩奥在华盛顿国务院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七国外长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讨论一些威权国家构成的威胁。他说，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健康和生活方式构成严重威胁，就好像武汉病毒疫情所清楚显示这样，中共还威胁破坏自由和开放的秩序，而这个是我们七国共同繁荣与安全的基石。我敦促每一个国家一起努力来到保护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不受其恶意影响和威权主义的威胁。我们七个国家必须推动我们有关自由、主权、良知、透明和问责的共同价值观，并推动联合国维持这些原则。台湾对中国处理冠状病毒危机做法加大批评力度，称中共看重他的权力甚过自己的人民，但同时北京则表示台北指称大陆隐瞒疫情是无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加剧台湾和中国的敌对。台湾民进党政府说，中国故意阻挠他从世卫组织直接获取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信息的努力，并阻止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台湾仲对中国解放军最近在台湾海峡周边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表示不满。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表示，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指示，将会采取定时定点类似包机的形式接返滞留在湖北的台湾民众。这两架包机都将由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执行飞行，启飞之后的时间是3月29号和30号，从上海浦东机场飞抵桃园机场。海基会指出，为了照顾旅客的安全，机上全程采取防疫措施，如有发烧等症状不可以登机。返回台湾之后，降落之后亦都将会立即接受检疫，接住安排到集中的检疫所隔离14日。已经有608名滞留在武汉的台湾民众透过先前的两次包机返到台湾，不过由于两岸对于包机的模式有不同认知，加上一些敏感的政治因素，相关过程进展并不顺利。中国湖北省政府宣布，从25号起恢复对外交通，有意回台的民众必须先向海基会订位，并自己想办法前往上海乘搭包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目前已经超过45万，一些政要名人、皇室成员亦都相继确诊或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症状，世界各国面临严峻疫情防控形势。西班牙政府星期三3月25号表示，副首相卡门·卡沃尔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卡尔沃目前状况良好，正接受治疗。西班牙在过去24个钟头内新增了7937宗新型冠状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达到47610宗。西班牙的累计死亡病例都跃升至3434宗，超过了中国。英国王储查理斯王子亦都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一名发言人表示，现年71岁的查理斯王子目前表现出轻微症状，但除此之外身体状况良好。查理斯的夫人卡米拉亦都接受了检测，未有感染。两个人目前在苏格兰的屋企中隔离。克拉伦斯宫的一份声明中说，查理斯王子在最近几个礼拜内频繁参与公众活动，所以不能够确定是怎样感染到回来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由于新冠病毒检测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家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所以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预先录制的。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社交媒体方面，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的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官员指台湾早已经警告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有可能会人传人，但是中国拒绝承认，所以导致灾难后果。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批评者认为中共正在对内对外展开宣传游击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即是公众在较早前所称的武汉肺炎疫情，藉着中国共产党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的宣传掩护，由武汉扩散至全中国，现在祸及全世界，为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和重创。在中共当局宣扬已经在中国控制住了疫情，并且企图通过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等的方式去修补疫情，为中共当局的形象造成的毁坏，展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掌控之下的中国大国气概的之际，批评者注意到中共当局正在全力对内对外展开一场宣传游击战。据美国之音记者今次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批评者所讲的宣传游击战，是指中共当局在进行宣传的时候，经常不似是展示堂堂大国的风范，而好似打游击，打一枪就走，或者匿藏起来，不敢公开坚持自己所宣传的事情，不敢明确讲明自己所要反对或者驳斥的事，不敢应对质疑者提出的质疑，反而对质疑进行全力的封杀。在批评者眼中，目前的中共对外进行宣传游击战的例子有很多，其中一个国际知名的例子就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公开声言，从武汉传出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肇事病毒是美国军人传输到武汉。不过在被外国记者追问这种讲法是否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的时候，中国外交部的另一名发言人就顾左右而言他，拒绝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应。这种局面导致部分中国网民感到惊呼的，你说外交部还有统一领导吗？外交发言人到底是哪个讲说话代表哪个呢？而同時，觀察家就指出，中國政府對內宣傳採用遊擊戰的戰術亦非常之明顯。例如，中國網民就埋怨話，之前中共當局大力宣傳自己十分關心在海外的中國人和華人的安危，願意盡力向他們提供援助，並且表示願意在疫情危機期間派遣包機將他們接回中國。但現在中共當局就大力宣傳所謂的防止疫情從國外輸入，防堵從海外歸來的中國人、華人，理由是他們帶病回國會導致疫情從外國輸入，擠佔中國的醫療資源。這些抱怨的網民就問，那為什麼政府要出爾反爾呢？那為什麼中共當局可以這麼驚人地闊氣？是不是就將上千億美元拋灑給外國，現在又向外國提供抗疫援助，但是就不肯用少得多的資源去救助歸國的國人、救助華人？为什么要恶腾腾地对归来的国人和华人说，治疗病毒引起疾病的一切费用必须要自理呢？为什么很多其他国家可以为在他们国家的中国人和华人提供医疗援助或者治疗呢？中共当局截至目前对中国网民的这种埋怨和质问采取游击战的策略，是不回应、不承认、不评论、不反驳。近几日以来，中共当局的批评者又注意到当局的宣传游击战的一连串新操作，其中就是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西班牙裔作家略萨的书在中国下架。中国驻秘鲁大使馆还针对略萨所称的不当涉华言论发表正式声明予以谴责。另一个就是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宣传说，美籍华裔演奏家蒋日文发表涉及疫情不当的言论解聘。不过中国公众看到中国驻秘鲁大使馆的声明说，略萨在西班牙的国家报上发表的文章中病毒来自中国这个表述是并不准确，但是他们不明白中国政府为什么要为在一个作家不明确的病毒来源表述是这么在意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中国一度长时间被称作武汉肺炎的，中国直到今日亦有很多官方的专家、研究者、官方媒体普遍认为病毒是来自武汉一个海鲜市场。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要这么在意略萨所称的病毒来自中国这个表述呢？ 而同時亦有中國網民就感到好奇，咁除咗病毒嚟自中國一個所謂嘅不準確嘅表述之外，勒薩仲喺佢文章當中有乜嘢中國駐秘魯大使館所講嘅不負責任、充滿偏見嘅惡劣言論呢？不過呢啲好奇嘅網民查遍中國官方嘅媒體就得唔到答案。咁其他嘅網民就通過非官方渠道發現啦，官方媒體所報導嘅中國駐秘魯大使館譴責勒薩嘅聲明，其實係聲東擊西、顧左右而言他，完全迴避咗勒薩令中共當局惱火嘅主要言論。呢個就係、是、似乎並冇人警告過，如果中國係一個自由同民主嘅國家，而唔係極權嘅國家，呢一切都唔會發生。至少有一個或者係多個優秀醫生提早發現咗病毒存在，政府不但只冇採取行動，並且仲企圖匿藏消息，又強行要求呢啲理性嘅聲音禁聲，就好似其他獨裁國家一樣阻止疫情消息傳播。而另一方面，美籍華裔演奏家蔣日文究竟發表咗乜嘢所謂嘅涉及疫情不當言論，受到中國官方所認為嘅正當譴責同懲罰？呢個問題直至目前為止喺中國官方媒體當中仲有一個不解之謎。有人話，令蔣日文遭受無妄之災嘅係喺佢嘅微信朋友圈當中嘅一句說話。呢句說話就係、是：據講牆內嘅豬睇唔到。但係好多網民就感到納悶啦，點解中國官方要在意一個美籍華人喺朋友圈當中所講嘅呢一句說話呢？呢句說話點解就係涉及疫情不當言論呢？而另外，蔣日文所講嘅牆係咩回事呢？佢以網絡圖畫表示嘅豬同疫情又有啲乜嘢關係呢？同中國又有啲乜嘢關係呢？中共以及佢哋嘅支持者點解要為此而咁嬲呢？點解要將自己設定為豬呢？咁喺觀察家眼中，中共當局以及佢哋嘅宣傳部門喺呢啲問題上就係同中國公眾同網民打遊擊戰，唔肯作出解釋。喺加拿大嘅作家盛雪認為，中共喺秘魯西班牙作家勒薩同美籍華人小提琴演奏家蔣日文問題上，呢啲以打遊擊嘅方式進行宣傳嘅做法，顯示出中共嘅一種奇特嘅心理分裂狀態。呢、這個就係、是、一方面，中共呢幾年嚟靠搜刮民脂民膏變得財大氣粗，在國內國際動輒要橫，另一方面呢又對自己的合法性就非常之心虛，因為始終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動輒對本來是輕鬆平常的言論亦要上綱上線大加討伐。成說話，所以中共針對一個政府、針對一個機構，哪怕是針對一個個人都可以用類似的方法。所以話我哋睇到嘅呢兩個例子，只不過係中共而家喺意識形態霸凌嘅做法上係越嚟越肆無忌憚，並冇任何底線。而事實上，中共喺呢條路上已經走到咗冇回頭餘地嘅境界，只係今後以更加橫蠻、無理、狂躁嘅態度去應對外界。喺過去嘅兩日裡面，中共當局喺對內對外嘅宣傳遊擊戰有咗新發展。呢、這個就係中國嘅國家監委調查組發布咗李文亮有關情況調查通報。李文亮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他在2019年12月底在他的医生同事朋友圈当中转发武汉肺炎消息，随后李文亮和他的7个医生同事就被武汉公安机关训诫，李文亮等8个人因为所谓的传播疫情谣言被训诫消息在中国中央电视台被反复播放了10多次，中国医务人员从此人人自危，没人够胆讲疫情。而同時，中共當局展開疫情可防可控、未見明顯的人傳人之類這些誤導性的宣傳，成千上萬人在中共的信息封鎖和誤導性宣傳營造的虛假安全感當中染上了病毒，導致疫情在武漢大爆發，而最後擴散至全中國、蔓延至全世界。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薩在內的中國國內外觀察家普遍認為，中共的信息封鎖和誤導性的宣傳是導致疫情在中國大爆發並且禍及全世界的罪魁禍首。李文亮後來死於官方所稱的謠言疫情，李文亮之死引起了中國公眾的強烈悲憤，很多人就強烈譴責中共當局封鎖消息害死了李文亮，害死了至少3000多名中國人，禍害了全世界和全中國。雖然是為了平息眾怒，中共當局在李文亮死後宣布調查李文亮被訓戒的事件。在經過40多日調查之後，中國的國家監委調查組發布調查情況通報，通報給出來的調查組結論和建議就是， 中南路派出所出具训诫书不当，執法程序不规范，调查组已经建议湖北省武汉市监察机关对此事进行监督纠正，督促公安机关撤销训诫书，并且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随后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中南街中南路派出所对其中一个副所长同一个民警是给予了行政记过和行政警告的处分。中国网民对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这种明显是向下推卸责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他们说分界李文亮的消息被中国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了十几次，八个人的消息可以得到中央电视台这么高度重视是非同寻常。咁唔通武汉一个小小嘅派出所以及佢哋嘅副所长有咁大嘅能量可以调遣同指挥习近平所掌控嘅中央电视台吗？咁喺观察家眼中，面对中国国民嘅呢种质疑，中共当局再度以逃跑同隐身嘅游击战方式应对，亦即系不承认、不回应。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喺华盛顿嘅报道。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两国为新冠病毒疫情互相指责，政府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言语交锋。台湾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病毒感染性这件事亦被提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一则反驳中国官方的推文就提及，台湾在去年一年底已经是企图警告世卫组织新冠病毒可能会人传人。但中國就要去到1月20日都仲拒絕承認這個事實，導致災難性後果。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鐘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言人奧特加斯星期一3月23日在一則推文當中表示，駁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關於中國未延誤發布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講法。华春瑩是在回应奥特加斯先前的指称中国处理疫情的时间表必须接受世界审查的推文当中表示，你大概不知道武汉卫生健康委员会12月31号即发布通知，请花点时间了解情况才再讲。奥特加斯对此表示，12月31号这个刚刚好正是台湾首次试图警告世卫组织人传人的同一日，中国当局与此同时却是警告医生，并且一直到1月20号前都是拒绝承认有人传人的事实，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疫情监测组组长亦是疾病管制处处长周志浩星期二在记者会上面被问及到这件事的时候表示，在去年的12月31号台湾曾经致函中国以及是世卫组织，提及到台湾已经得知湖北武汉出现了呼吸道疫情，并且担心有人传人的可能性，希望查证并且确认疫情相关的信息。不过世卫组织仅仅是表示收到了，但是对台湾希望得知疫情并未有作出进一步的回复。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亦都指出，由于台湾对自己搜集到的疫情信息有信心，因此当时即是开始对武汉直航班机进行登机检疫，1月2号开启应变中心，并且在1月11号要求派专家到武汉了解疫情。虽然台湾希望能够到华南海鲜市场查访，但是未有获得中方的同意，台湾专家只是被允许到金文潭医院了解情形。不过他说中国越来越不想他们看到，他们就越紧张，因此台湾政府亦都是及早提高警觉，加强防疫措施。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二在记者会上面表示，自从疫情爆发之后，台湾曾经紧急向中国疾控中心查证疫情，并且同步通过国际卫生条件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台湾的各项防疫措施一开始即是以冠状病毒会人传人的角度进行整备以及超前部署。欧江安是批评中国在疫情加剧的时候不单止未有即时揭露信息，还施压世卫以及国际民航组织排除台湾的参与，是罔顾全人类的健康和福祉。欧江安说，中国政府在武汉肺炎疫情急剧升高并且向外扩散的时候，中国不单止是拒绝即时揭露疫情的资讯，反而进行政治操作，施压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民航组织等国际组织排除台湾的参与，罔顾全人类的健康和福祉。 他说，台湾在全政府指挥体系的建立、医疗体系的动员、疫情的调查、医疗物资的管理、资讯科技的运用、有效隔离、超前部署、公共卫生宣导等防疫作为，不单止有效防堵疫情的扩散，亦都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台湾将与国际社会成员共同防止疫情扩散。世卫组织在给予路透社的声明当中，未有直接答复台湾的通报是否遭到忽视的问题，只是表示世卫在中国的办公室在12月31号被告知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讯息。声明说，从归个时候到现在，世卫组织一直将此事视作为非常之严肃，整个组织都对此给予充分的关注。世卫组织在1月12号曾经表示，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有人传人的现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同样向美国更新新型冠状病毒的讯息，现时他是怪责中国推迟通知，中华中响基因排序，不过这些讲法遭到奥特加斯的反驳。奥特加斯不单指称中国的讲法是一派胡言，中国处理疫情的时间表必须要接受全世界的检视，因为1月3号中国已经下令撤销新型冠状病毒样本，并且让武汉医生是禁声。上个月仲阻止了世卫组织的报告提及到新型冠状病毒是危险的病源。他说，中国政府是在上海一位教授自行公布新型冠状病毒基因排序之后才这样做，并且仲将这位教授的实验室关门，并且要求他改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被问到台湾向世界卫生组织寻求向世卫施压，耿爽答复说，国台办之前已经对类似的问题作出过回应，任何企图利用这次的疫情进行政治炒作以及是政治操弄的图谋都绝对不会得逞。中国相信世卫组织会依据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的问题。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同一日亦都对新华社就向台湾通报疫情的讯息，到3月24号为止已经通报了100年，但是民进党当局从来不敢将这些真相告诉给台湾民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实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韭菜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3名美国国会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日前致函白宫，呼吁特朗普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成立特别的工作小组，对抗中国共产党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大外宣。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说，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太小组主席加德纳参议员、委员鲁比奥参议员以及罗姆尼参议员在他们的联名信当中，指中国在全球忙着防疫的时候散播虚假信息，要求美国为这一场大流行病负责。这样的做法不单止是不诚实，而且是危险。他们在信当中说，中国共产党正在操弄着有关这场全球大流行病的事实，这场大流行病源自于他们本身的无能。议员在这封联名信当中又说，正当世界其他国家正在收拾中共的烂摊子的时候，他们仍然无时无刻地寻求增进他们的地缘政治优势，并且削弱美国。而至关重要的就是，美国必须要予以反击，对这种宣传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之下成立一个跨部门特别小组，作为制定全美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的特殊工具。 呢班議員喺信當中提到，呢個跨部門特別工作組應該由國家安全委員會牽頭，成員嚟自國務院、國防部、財政部、商務部、國土安全部、衛生與公共服務部以及情報界各個機構嘅代表。呢代表應該要共同努力，向美國政府官員同全球公眾傳播有關新冠病毒起源等準確以及適當嘅信息，以及喺國家同國際層面上阻止病毒繼續散播。聯名信又話，特別工作小組應該要致力於撰寫一份關於新冠病毒起源以及中國共產黨點樣去試圖掩蓋疫情嚴重性嘅白皮書，向美國政府官員同美國大使館提供指導方針，解釋點樣傳遞有關新冠病毒嘅信息，以及點樣去對抗中國共產黨關於病毒起源同壓制方式嘅錯誤論述，定期同美國國會有關委員會進行協調同通報。在这个月较早时候，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在中国政府禁止使用的推特上以中英文发文指控，他说可能是美军将疫情带到武汉。据美国媒体在星期日可刊登的报道，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接受 Axios 新闻和 HBO 电视网联合节目专访的时候，被问到赵立坚的推文发言的时候，和赵立坚拉开了距离。崔天凱之前曾經說，新冠病毒來自美國軍方實驗室這種說法是瘋狂的。他在採訪當中說，他仍然堅持這個立場。很多美國媒體將崔天凱在訪談當中有關新冠病毒起源問題的回覆解讀為明顯和趙立堅劃清界線。 Axio 記者詢問崔天凱，趙立堅是否代表中國政府發言，崔天凱只是回答說，我是中國駐美代表。Axio 記者追問話，所以我哋唔應該從字面上去聽佢嘅說話，雖然佢係發言人，我哋亦唔應該認為佢嘅說話代表中國政府。崔建海回答話，你可以對其他人嘅說話進行解讀，我無法亦冇責任向你解釋所有人嘅觀點。崔建海又話，揭開病毒來源係科學家嘅工作，而唔係外交官或者記者去揣測。中國駐美大使館將整段採訪的問答整成中文發表在他們的網站上。趙立堅3月12日在推文上說，零號病人究竟是什麼時候在美國出現呢？有多少人被感染？醫院的名字是什麼名字呢？可能是美軍將疫情帶到武漢，美國要透明，要公開數據，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這個消息一出之後，引起了美國政府強烈反彈。美國國務院隔日，也就是3月13日立即召見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就趙立堅有關美國政府隱瞞疫情真相，而且新冠病毒有可能由美軍帶到武漢這個講法表示抗議。特朗普總統也在隨後的白宮記者會上說，公眾都知道病毒是哪裡來的。特朗普說美軍傳播病毒，這個才是污蔑。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前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未来11月的大选之前，在全国范围和现任总统特朗普比较，只有可以忽略的优势。但是在300个竞争激烈并且有可能决定未来大选胜负的县里面，拜登有明显的优势。下面是一篇美国之音的报道。
蒙莫斯大学在3月24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有可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拜登，在近日所做出的全国民调当中，以 48% 比 45% 领先于共和党的总统特朗普。不过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并不是由全国普选票系决定，总统由每50个州的选举人组成的选举人团来决定。在2016年的选举当中，虽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全国范围多赢了近300万张的选票，但是特朗普在关键州是险胜，以选举人票的优势拿落了总统的宝座。蒙莫斯大学表示，2020年选举双方的票数亦都有可能会非常之接近，但是蒙莫斯大学说，在全美国地的300个特朗普以及是克林顿2016年以不到10个百分点取胜的郡，拜登对特朗普有 50% 对 41% 的相当明显的优势。2016年克林顿在这300个郡只是比特朗普多胜出一个百分点。这300个郡的结果占美国总统选民的大约1/5，
好有可能最终成为了决定具体所在州的胜负的关键。而选举人票票数的分配正正是根据各个州的胜负。民调主任帕特里克穆雷表示，目前特朗普还可能被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之间的竞争看上来咬得是很紧，但是就好像大家从2016年所看到的一样，结果将会由选举人团而不是全国普选票来决定。民调示意拜登在美国的关键摇摆地区可能真的是有先发的优势。蒙莫斯的民调还显示，在特朗普2016年轻松战胜克林顿的传统共和党棍，他胜出的拜登的比例几乎是相同，而拜登在克林顿四年前拿下来的棍亦都拥有明显的优势。拜登是30年以来第三次问鼎白宫，他还未有彻底战胜对手。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民主党将会在7月举行的全国大会上正式提名自己本身党的总统候选人，在承诺一定会将票投给具体候选人的党代表票数当中，拜登针对桑德斯的优势或者已经是不可逾越。虽然特朗普和拜登经常在政治上互对，但是由于很多的美国人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而居家不出，全国总统竞选活动基本上已经是暂停。由于暂时是不举行大型集会的号召，拜登和特朗普目前都暂时不会举行大型的公众集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曼尔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上次我们讲到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众望所归，1789年成为美国第一届总统。美国当时还未有政党政治，乔治华盛顿亦不属于任何党派，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人都有同样的政治信仰。乔治华盛顿总统第一届任期里面，两大政党逐渐形成，其中一个是联邦党，以当时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另外一个是共和党，为首的是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两大政党分别崇尚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政治理念。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主张建立强大的联邦政府，总统和法院享有极大权力，他们支持对银行家和富商有利的政策，要求加强与英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他们不喜欢民主，认为民主就是暴民统治。汉密尔顿领导下的联邦党不同于早期的联邦主义者，早期的联邦主义者主要是指那些支持美国新宪法的人。汉密尔顿等早期的联邦主义者后来都成为联邦党人，他们权势很大，在乔治华盛顿任期内控制着国会。由于华盛顿总统十分依赖汉密尔顿，因此总统亦几乎处于联邦党人的控制之下。而同时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支持根据宪法建立的政府，但是他们不认为宪法赋予联邦政府无限的权力，他们支持对农民和小生意人有利的政策，认为应该与当时正在反抗国王统治的法国人民加强联系，他们还要求增加美国人民的权利和民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是两个很不同的人。联邦党领袖汉密尔顿的出身并不是上层社会，他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父母并没有结婚，但是他亦是在美国接受教育，后来娶了纽约州一个很有钱的土地所有者的女儿，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金钱和地位对汉密尔顿来讲非常重要，他认为国家应该由有钱有权的人统治。托马斯·杰斐逊其实就是汉密尔顿渴望成为的那一种人。杰斐逊母亲祖籍是英国贵族，他对美食、美酒、书籍和音乐都有特殊的爱好，但是同时杰斐逊又对朴实的农民、对开放美国大西部的人充满敌意，他认为这些人同样有权统治国家。 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和以托马斯·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形成两大阵营。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是忠诚的美国人，但是在政府体制问题上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在华盛顿总统的政府里面任职期间，两个人的意见分歧演变成一场社会辩论。他们并没有面对面的公开论战，而是将两份报纸当作战场。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深知媒体的力量，杰斐逊尤其看重民主体制下报纸的重要性。他认为报纸是给大量民众了解事实真相的唯一途径。杰斐逊曾经讲过，如果一定要我在没有报纸的政府和没有政府的报纸之间做出选择，那我宁可选择没有政府的报纸。汉密尔顿亦曾经依靠过报纸的力量。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汉密尔顿担任当时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的助手，他的工作之一就是为大陆军筹措资金和供给。汉密尔顿向13个州的政府和没有实权的大陆会议求助，收效甚微。汉密尔顿因此认为邦联条例下的政府组织松散，力量薄弱，他觉得州政府权力过大，美国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否则国家就会分裂。汉密尔顿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性文章，展述自己的观点，署名大陆主义者。汉密尔顿后来成为要求召开会议修改邦联条例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结果促成1787年费城制宪大会，并制定美国第一部宪法。汉密尔顿是与会代表之一，他后来又在报纸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为宪法寻求支持，这个就是后来的联邦主义者文集。作者还有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汉密尔顿出任华盛顿的财政部长之后，继续依靠媒体力量，但是这次为自己的政策寻求支持。汉密尔顿在一份叫做《美国公报》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报纸编辑是约翰·芬诺。杰斐逊亦得到好几份报纸的支持，但是这些报纸并不是共和党的组成部分，觉得最好能够固定在一份报纸上讲话。詹姆斯·麦迪逊和他找了一份叫做《全国公报》的报纸，报纸编辑是麦迪逊的老朋友菲利普·弗瑞洛。汉密尔顿的支持者大多数住在美国东北部的城市里面，主要是银行家、富商、律师、医生和牧师。杰斐逊很尊重汉密尔顿的政治实力，但是他发现汉密尔顿并没有一个面对普通民众的全国性组织。当时美国 90% 的人口是农民、劳工和小生意人，他们觉得政府的政策似乎都是对有钱人有利，因此感到十分不满，但是又没有政党跟他们讲说话。杰斐逊希望吸引的就是这一批人。杰斐逊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时很多美国人除了当地新闻之外，对外部世界的动向知之甚少，很多人因为没有财产所以无权投票。杰斐逊对每个州的情况分别进行考察，他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各地的政治团体反对那些迎合富有人的州立法。杰斐逊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地方团体组成一个全国性政党，与联邦政党对抗。杰斐逊组织的共和党里面既有有钱人亦有穷人，他们认为政府里面的联邦主义者滥用职权，并希望改变这种局面。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以下嘅时间请继续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嘅节目，我哋会介绍演奏家喺演奏音乐嘅苦与乐。我哋会睇睇三藩市嘅金门大桥考虑安装防护网预防自杀。 我哋亦会带大家去到阿拉斯加州睇下当地嘅艺术喺阿拉斯加嘅猎人同渔民当中茁壮成长。最后系介绍一名喺纽约市嘅语法大师，点去帮助纽约人解决英语使用嘅难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咁同运动员一样，音乐家都有职业病，包括疼痛同重复劳损。但系同运动员唔同嘅就系，音乐家唔系咁中意公开俾其他人知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嘅皮博迪音乐学院就成立咗一个音乐与医学中心，为音乐家提供治疗噶。咁下面系记者艾尔马斯利喺巴尔的摩嘅报道。
低音提琴家切尔西斯特雷耶是皮博迪音乐学院的一名新生。
I try to get in about like 3 hours a day of practicing, plus on top of, you know.
我每日大概要练琴3个钟头，除此之外仲要再进行几小时的排练。长时间高强度的重复练习造成他的疼痛。
I've had pain in my arm before here, but it's never been in my wrist.
我的膊头以前痛过，但是我的手腕从来未痛过。我手上同样地方亦有淤青。斯特雷耶的老师鼓励他去校园里面的音乐和医学中心诊所接受治疗。联合创始人巴斯特普格雷对他的音乐家说，其实他比他们想象更容易受伤，无论是肌腱炎或是扭伤。
Four out of five musicians who play an instrument.Will get injured during their career, at least.
演奏乐器的音乐家中，5个人中至少有4个会在职业生涯中受伤一次，1个会康复，重新回到乐器演奏的生涯中，其他2个人亦可以继续演奏，但是会有慢性问题，时不时会急性发作。不幸的是，最后1个人会因为受伤而终止艺术生涯。巴斯特普格雷是一位会弹奏吉他的医生，所以他深知演奏乐器的苦与乐。
That nerve in this position is bent right here, so it's under pressure.
这个位置的神经会在这里里面弯曲，所以它会受到压力。副院长萨拉胡佛表示，在校园开设诊所可以向学生音乐家传递一个讯息。
I think that they also understand that it's okay to talk about it.
我想他们亦明白，他们可以谈论受伤，当他们遇到伤痛问题的时候，亦可以去找他们的老师，他们不需要将这些问题藏在心里面。
It's made me much more aware of, you know, that I need to take breaks and that it's okay to take breaks.
这个令我意识到休息的重要，休息是可取的，因为休息比受伤要好得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医学工程师和神经学家现在致力于研发一款新的智能吉他，它可以测量吉他演奏家弹奏时手臂和手指承受的压力。
I think it would be valuable in training musicians.
我认为用基于证据的教学方法来训练音乐家是非常有价值，这样他们不需要大量重复就可以更快地发展某些动作技能，重复会引发职业病。巴斯特普格雷说，这种方法可以帮助音乐家在不受伤的情况下享受他们的音乐演奏。记者艾尔马斯利，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报道。
三藩市的金门大桥被誉为现代世界7大奇迹，但亦被视作为一条黑暗的道路，因为过去多年来有几千人企图跳桥自杀。现在有关当局正在计划推出预防措施。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金门大桥绵延近2英里，长期以来一直吸引住有自杀念头的人。自从1937年5月大桥通车以来，成千上万的人从桥上面跳下来。去年有240多人在这里自杀，但是他们的计划大部分都是被挫败，只是有33人确实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当然，我听讲过话桥上发生了好几宗自杀事件。
I didn't really know about it until he told me, but then it's all fenced up here, so I figured that's why it was fenced.
直到我话俾佢知，我先至真正知道。但系桥全部被围起嚟，所以我谂呢个就系点解佢被围起嚟嘅原因。
呢一座桥嘅管理机构已经开始建造一个自杀防护网。
It will sit 20 feet underneath the sidewalk.On both sides of the bridge, and extend 20 feet.
佢将位于桥两边啊人行道下边20英尺处，并且向外伸延20英尺，防止有人企图跳桥自杀。
一啲人认为拨大量嘅预算嚟拯救嗰啲想要结束自己生命嘅人并唔值得。对于嗰啲想要一览金门大桥壮丽景色嘅人嚟讲，呢一张网会成为佢哋嘅眼中钉。但是经过十年的讨论，并且随着公众对心理健康问题认识的提高，这个项目最终是得以实现。
安全网的设计考虑到桥梁的美感，所以防护网就在下面，在路边。这个代表着当你开车行路或者踩单车过桥的时候，你是不会看到它的。从侧面来看，支柱将会被油成国际橙色，这个是大桥的颜色。金属网将为灰色的，去融入海洋和武器的颜色。
防护网的成本大约是2亿多美元，工程将会在3年内完成。多雾的天气以及是大风将会是主要的挑战。
Behind me you'll see the first of four platforms that will be...
现在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承建商正在安装灰色工作通道平台，这个是一个工作区域。承包商可以在桥下进入到桥梁侧面和桥下困难的区域，首先开始安装支撑网的支架和钢管，最后将网连接起来。
长期以来，大桥角落的24小时危机热线被视作为是一种预防的措施。当公众来到这座桥上面的时候，如果感到不安，就可以找人来倾诉，以放弃他们的自杀意图。自杀防护网有望是拯救更多的生命。
阿拉斯加州乌特克维克镇是美国最北端的城镇，虽然娱乐和工作机会很少，但有很大的艺术创作空间。原住民利用当地的材料创作了很多美丽的雕像和珠宝。下面是记者莫兹格亚亚在阿拉斯加州的报道。
乌特克维克那些以打猎或捕鱼为生的人和创作艺术的人之间有一种合作精神。
My grandsons have, are hunters now.
例如我的孙而家已经到咗打猎嘅年纪啦，我坐喺呢度雕刻或者做类似嘅事情，但我啲孙呢而家就係猎人，佢哋就打猎带俾我鲸鱼、鹅、驯鹿，无论佢哋捕捉到啲乜嘢，我可以话感谢上帝啦。呢个系尊重老年人嘅一部分，呢个真正将我哋嘅社区凝聚喺埋一齐，呢个就系尊重。传统上因纽特人使用鲸鱼的所有部分，虽然鲸酥亦即是鲸骨已经不再被用于紧身的胸衣，当地的雕刻师找到一种方法去制作美丽的物体。
I cut the billion here, there, there and there and this...
我只是用砂纸擦干它，之后带到里面去风干，之后我就用手工打磨，然后我在上面画画，这个就是这里的公头鲸，这个是捕鱼船，这个是水和鲸鱼嘴上的气泡，它们还未完成的。在因纽特传统文化中心的宽敞工作室，雕刻师为鲸须抛光，在鲸鱼嘴做的工艺复杂的爱斯基摩人木架蒙皮船上进行微雕。在有海象牙或者六角制成的手柄的爱斯基摩传统多用工具上雕刻。伯特科塔克曾经一间建筑公司工作，而家他已经退休，用象牙制作珠宝。
I specialize in polar bears and owl, the snowy owl. Whatever comes to mind.
我专注于北极熊同雪鹅，无论想到啲乜嘢，我认为自己系一个艺术家。咁你知啦，艺术家嘅思维，我正在寻找一种可以绘画嘅嘢，我就系中意咁做啦。就好似咁样，当摇滚音乐喺佢嘅耳机当中播放时候，帕特科塔克创造咗独特嘅物件，结合咗当地嘅传统同古老嘅技艺。对于当地人嚟讲，罕见嘅动物系日常生活嘅一部分，有时系令人不快嘅一部分。每个长者都有自己关于熊嘅故事。
Country that they weren't before.
但系同熊嘅相遇，往往会对熊造成唔好嘅结果。对于纳吉艾克来讲，狩猎北极熊是一种家庭传统，熊牙颈链就提醒人这些传统永远存在。就像其他因纽特猎人一样，纳吉艾克相信动物将自己交给猎人。
So we already have that spiritual connection of how we were made. So with that in mind, the animals.
我们已经有这种精神上的联系，所以考虑到这一点，动物有时会知道我们想需要什么的。他们好像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他们是谁。我们互相尊重，而不是企图去杀死所有的东西， 而系要需要，当你需要食嘢嘅时候咧，生物共同生活嘅目的咧就系咁样，冇人能够停止噶。佢哋生活喺一齐，几千年嚟都系咁。日纽特人同嗰啲为当地人付出咗所有嘅动物。记者莫之格亚亚报道。
世界上有超过10亿人讲英文，而另外仲有20亿人正在学习。有人在纽约市的地铁站里面开办了一个特别的学习英语方式。马比亚记者维什列娃在纽约市的报道。
一张可以接的台，几本书，一个微笑和深厚的英语语法知识。乔文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纽约地铁亦为语法爱好者提供了一个非官方的新学习地点。
Hello, welcome to Grammar Table.
Grammar Table, all right. I love it, I love it.
乔文是英语语法的爱好者和普及者，他和丈夫共同拥有一间商业传播发展公司。他进行网上和网下授课，并且决定为这些课程增添一些趣味。于是他选择在纽约的地铁和大街小巷建立学习点。
I put the sign up and it took 30 seconds for someone to come up and ask me.
我刚刚将告示牌贴上去，30秒后就有人过来问我，你觉得唐纳德特朗普知道几多个单词？
虽然这个一个政治问题而并非语法问题，但是乔文认为理解语言结构的规则将有助于学生在国际层面上互相理解。
Vague than that, but I have read that a collective noun.
我读到过这个一个集合名词，你认为呢？
Yeah, so it's a special case. We can make special cases, right? Or do you want everything?
系嘅，呢个一个特例，我哋可以将佢视做特殊情况，或者你希望一切都保持一致。
语法卓吸引咗各行各业嘅人，学生同退休人士、工程师同管家、演员同语言学家。对佢哋嚟讲，英语充满咗神秘，而最受欢迎嘅问题就系关于分词同逗号。
For example, if I say, he ordered salad.Spaghetti and soda.
佢点咗沙律、意大利粉同汽水。你可以喺个和字面前加一个逗点，这个逗点亦被称做牛津逗点。
纽约嘅地铁乘客好快接受咗呢个新嚟嘅人，音乐家、警察甚至英语教师都经常过嚟倾偈。
Things like that to deal with language, to deal with culture.
呢一种将语言同文化联系起嚟嘅方式，令我感到耳目一新。好多人嚟到呢度询问都唔系用英语嘅，亦唔系关于英语。乔文能够讲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德语、法语、中文、韩语同日语。佢而家仲学习紧更多嘅语言。记者维什列娃报道。
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系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中文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